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一千多名埃及民众由于不满法院对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屠杀反政府示威人士作出无罪宣判而举行抗议。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星期六，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在法庭内欢呼鼓掌，但场外民众则要进行报复，并要求司法公正。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其他同案被告亲吻他的额头。穆巴拉克当时在竖立着的担架上听取了审判。法庭同时撤销了对穆巴拉克腐败罪的指控，但他将继续在监狱的医院服刑，因为他此前被判犯有贪污罪，刑期三年。2012年，穆巴拉克曾因为被控一年前阴谋杀害239名反政府抗议者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上级法庭在审理上诉时推翻了这一裁决，并下令重新审判。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和其他六名高级安全官员也被判无罪，另外他的两个儿子的贪污指控也被撤销。埃及的一家电视台报道说，一名公诉人正在考虑对星期六的裁决提出上诉。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的一处外宾住所遭遇袭击，两名平民和至少三名塔利班袭击者被打死。阿富汗政府和军方的官员星期六对记者们说，武装人员闯入阿富汗议会附近的外宾住所，并开枪数小时以控制该住所。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萨迪奇说，两名枪手被袭击，被击毙，另一名枪手引爆了捆绑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在遇害的平民当中，至少有一人是外国人，两名遇难者都是为一个国际援助组织工作的。阿富汗安全部队营救了八名在袭击中被劫持的人质，其中有六名阿富汗人，两名外国人。塔利班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对袭击负责，并说这个外宾住所是基督教传福音的中心，而目前关于这个住所的真正用途则有不同的报道。对于这所外宾住所的袭击，是对喀布尔众多使馆和国际组织分部所在地区的一系列袭击中最新的一起。而在阿富汗的其他地区，塔利班激进分子同阿富汗军队在赫尔曼德省的前英军基地巴斯营交战。赫尔曼德省省长的一名发言人说，至少五名阿富汗士兵和20名塔利班作战分子在袭击中死亡。有关官员说，这场发生在赫尔曼德省南部的交战是星期四开始的，现在仍没有结束。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宣布辞职。此前亲大陆的国民党在被称为九合一的地方执政官员选举中遭遇了出乎预料的惨败。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国民党的惨痛失败负有责任。国民党失去了八个县市的最高领导权，其中包括国民党的长期堡垒台北市。在投票前的民调显示，这次国民党只会失去三个市县。这次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对马英九总统的执政以及他的同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努力不满，同时也降低了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中继续保持总统宝座的可能性。抗议弗格森裁决的示威活动继续在美国举行。此前，一个大陪审团裁定免于起诉密苏里州白人警官威尔逊。威尔逊在一场街头对峙后枪杀了没有携带武器的18岁黑人青少年布朗。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星期六启动了为期7天的游行。这个被称作正义之旅的抗议游行从布朗被打死的圣路易斯郊外小城弗格森出发，一直行进到密苏里州的州府杰斐逊城，全程190多公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游行的目的是要求弗格森警察局更换新领导，以及对全国的警察行为与文化进行新的改革。自从周一晚上大陪审团宣布免于起诉警官威尔逊的裁决后，全美各地举行了抗议活动。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被迫下台后受到和杀害抗议人士的有关指控已被免除；尼日利亚卡诺市中心的清真寺外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造成至少81人死亡。另外，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呢，我们将有来自台湾方面的现场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被迫下台后所受到的和杀害抗议人士有关的所有指控已经被免除。埃及的一名法官星期六在宣布免除对穆巴拉克指控之前，对挤满法庭的人们做了长篇的讲话。判决书宣读之后，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穆巴拉克当时在竖立的担架上聆听了判决结果，这时他的儿子和其他的同案被告都走上前来亲吻了他的额头。另外，在尼日利亚卡诺市中心的清真寺外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造成了至少81人死亡。爆炸发生在星期五祈祷开始后不久，当时清真寺内聚集了很多的祈祷者。目击者说，两枚炸弹在卡诺大清真寺外的广场上爆炸后，有数十人受伤或者被炸死。第三枚炸弹在附近爆炸，爆炸发生后发生了骚乱，警察到达现场应对愤怒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声呼喊着口号，手中挥舞着石块。路透社报道说，警察不得不向骚乱人群发射催泪瓦斯，以便进入清真寺。一名在场的美国记者说，在卫生部门开展救治伤员之后，气氛有所缓解。这个清真寺与尼日利亚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之一卡诺酋长有关联，他最近呼吁尼日利亚人拿起武器对抗激进组织博克圣地。酋长目前不在尼日利亚。阿富汗的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在袭击阿富汗部队驻扎的前英国的军事基地。有关当局说，星期四晚上在赫尔曼德省南部的巴斯申营地就开始了战斗，目前战斗还在持续当中。阿富汗的官员说，至少5名阿富汗军人和9名塔利班激进分子丧生。这一军事基地是上个月国际联军准备在年底前撤离大部分驻军前移交给阿富汗部队的。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际部队都使用过这个军事基地。英国王子哈里服役期间也曾被安置在这个基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的选民呢，开始为市政选举进行投票。那么投票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时候。这次选举呢，被广泛认为是对总统马英九以及他所领导的台湾国民党的民意的检验。国民党一直在推动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马英九总统早些时候呢，在台北近郊的一处投票站参加了投票。选民呢，将选出11000多个席位，这创下了台湾地方选举的最大规模。那么有关台湾选举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来讲呢，下面请听呢，美国之音驻台湾的特约记者张永泰从绿营，也就是民进党总部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目前正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现来访，接下来我们连线张永泰，请他介绍那边的最新的情况。永泰你好，在线上吗？
对，林森你好。
哎，给我们讲一讲现场的情况吧。
好的，那么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呢，原本是预计要在8点钟的时候要发表这个胜选谈话啊，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尽管这个中外记者啊都聚集在了这个民进党党中央这里，但是呢，这个蔡英文还没有出现。那么可以想见呢， 他现在和幕僚呢正在这个延尼啊，他们要发表这个胜选的感言哈。
嗯，
那么刚才这个就是许波特别提到，到底民进党这一次的这个胜选对于2016的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因为蔡英文是不是可能会代表民进党来竞选2016年这个总统啊？那么从这一次的台湾地方选举921可以看出来，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挟着这个气势哈，代表民进党来参选那么2016年的这个总统，那么这个可能性呢是可以说是增加了非常多。那么还有就是民进党这次我们看到他的这个9合1的这个选举标语，就是说从地方开始赢回台湾啊，那么更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有更好的表现。林森，
永泰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再次的这个9合1选举啊，民进党在许多传统的国民党的这样的地盘上赢得了胜利，这个原因是什么？
的确哈，这个原因其实蛮多的啊，包括了这个近一年的这个食品安全丑闻之外，还有就是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不振，很多的年轻人呢、觉得这个薪资啊并没有这个增加，而且对于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也不太有感觉啊。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房价太高了，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还有再加上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大环境啊，让他们觉得有一种很闷的感觉哈、就是说并没有这个有一种很充满希望的这个整体感觉。所以这个台湾这一次地方选举国民党会这个惨败哈、我想最主要还是和经济关系是比较原因大一些的。那么两岸关系也许是有一些，但是呢也许并不是最重要，当然还也有一些民众认为国民党现在执政的这个情况哈、和这个中国似乎在发展上面有点走得太近了，所以才会出现像是太阳花学运这样的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发起的学运哈、希望政府在这个处理两岸关系是能够更加谨慎一些。林森，
永泰，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无党籍的候选人柯文哲啊，他现在已经自行宣布他已经获胜了，就是他已经当选了台北市的市长了。那么这台北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选区啊，有很多这个标志性的这样的意义。那这次台北的这个选举，这无党籍的柯文哲获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另外呢，就是说各界对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反应的？
好的，过去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就是蓝绿之间的恶斗啊，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好像只有政党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市长选举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民众啊对于政党恶斗已经很厌恶了啊，所以才会让这个无党籍的参选人柯文哲获胜。那么柯文哲他在这个胜选感言上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一次他的胜选呢、代表台湾这个公民政治的开始啊。那么他也表示说这个蓝绿的这个高墙啊已经倒下了，那么人民做主的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啊。那么他也表示说他的这个获胜啊是代表了在野大联盟的这个胜利。那我们知道这个他实际上也不代表这个民进党，他尽管跟民进党之间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啊。那么他最后也强调，就是说在他这个市长任内啊，他不会加入任何的政党，他会以这个市政啊作为最主要的这个他的这个重心。那么也有记者问到说他会不会有意要参选这个2016年的这个总统啊，因为他现在这个人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旺啊。不过他也特别强调说他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政，要把市政做好才是他现在最重要的重心。林森，
好，谢谢永泰，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刚才各位听众所听到的呢，是我们的前方记者从民进党总部发来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来讲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台湾国民党总部方面。我们的前方记者呢，这个许波呢，采访了这个国民党总部的情况。下面来讲呢，我们就接通与这个许波的电话。许波你好。
哎，你好。
那么这次9合1选举之后呢，台湾的蓝绿的政治版图将出现变化，具体什么变化呢？你分析一下。
是的，这次蓝绿阵营的这个政治版图呢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很惊人的。
是，
就是人们在选举之初呢认为啊，曾经预想到国民党这一次呢会输， 但是呢，没有想到输的会这么彻底。就是说，原来比如说我们大概看一下，原来呢，这个台湾呢，我们都俗称呢叫六都十六县市。就是一共22个县市，其中有6个是直辖市。那么国民党呢，在选前呢，就有15个县市呢，他在执政。那么现在经过这场选举呢，他失掉了9个，还剩下6个，所以呢，这个输的是很惨了。另外那个反观这个6个直辖市里边哈，他原来有4个直辖市人口非常多。是这个重要的政治版图。那么6个6都执政里面呢，它有4都，我原来是，可是这一次经过这次选举之后，只剩下1都，就是新北市、台北、台中这些重镇全部失掉。反观民进党呢，他们原来呢在选前只有6个县市执政，但是这一次他们拿到13席，就是在13个县市里面呢夺回了这个执政的权利。啊，另外还有3席呢是无党籍的这个候选人获胜。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就是民进党原来台湾有一道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叫浊水溪，就是在这个台湾中部这一带，原来是绿营是始终无法逾越浊水溪，就是南绿北蓝这个局面呢被彻底改变了。现在就是说不但越过了浊水溪，而且呢浊水溪以北也不再都是那个蓝天了。现在蓝天呢，像这个许多分析人士那样说，就是蓝天已经成了一片破碎的蓝天。
是，有新闻媒体用全线败溃来形容国民党这次的选战的结果。那么马英九政府在这种状况之下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那么对两岸关系，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徐波。
这个马英九政府呢，他显然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刚才我在这个中央党部的时候呢，首先是行政院院长江宜桦他呢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就是说台湾从今天晚上开始，台湾的行政院长不再是江宜桦了。他宣布辞职呢，分析人士认为他是替马英九挡了一箭。然后呢，这个国民党还有其他的重要的官员，像秘书长等等，他们也都宣布辞职。但是马英九呢，这个记者会原来说是7点他要出面，结果7点没来，7点半又没来，8点又没出来，到8点半还没出来，最后呢，终于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他向这个全党鞠躬道歉，然后呢，他表示就是说呢，人民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到了，就是说呢，我现在呢就是辞职不是办法，而主要呢是要倾听人民的声音，然后呢拿出改革措施来。所以现在马英九呢看来不会这个辞职，他要继续担任党的主席还有总统。另外你刚才问到对两岸关系影响，这个两岸关系的影响呢，这一次总体说来对两岸关系影响不会太明显，因为什么呢，毕竟是一次地方选举。地方就是中央制定下来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对外关系，包括两岸关系这方面呢，这个大的政策都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对两岸关系会有产生微妙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呢，原来两岸关系维护两岸和平、两岸经贸协议这个红利呢，是马英九最大的政绩。那么现在看来，人们并不认可这个政绩，为什么呢？
是
就像台湾许多这个媒体和分析人士都这样认为，就是说两岸红利呢，没有被多数人老百姓呢所享有，而是仅仅肥了一小撮的，就是说这个跟中国关系好的这个特权阶层，特别是大商人，尤其是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出现之后，认为这些两岸关系的好处都落到了这些大跟政府关系好、跟对岸。跟大陆关系好的这些富商手里，所以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因此呢，我觉得对两岸关系还是会有微妙的影响的。
是，那么接下来大家自然要问了，为什么执政的国民党目前会出现这种惨败的状况？徐波，
这个也是国民党需要这个深刻检讨的一个问题。现在呢，这个全党呢，这个都出现了这种要检讨的声音，并且呢，给这个执政党马英九主席和总统呢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看不起来呢，觉得好像这个主要的还是，就是说台湾呢，这个台湾现在到台湾2个月，我就发现观察他们这个整个社会上 一种怨气。这种怨气怨什么呢？
嗯，
怨这个台湾现在原来跟韩国的水平是一样，韩国远远的超过了。
嗯，
然后这个另外呢，这个台湾第一呢，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16年来薪金不涨，反而呢在这，所以这一点年轻人刚毕业了，工资也就是所谓二十二 K 呢，就是一个月的新台币。这个呢，就这十几年前就是这样，现在十几年前我记得还有说是三万台币，可是现在倒退到22000币呢，大家这个很有意见。另外一个方面说这个跟着太阳花学运呢，觉得就是两岸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两岸关系原来是马英九最大的政绩，但是现在人们看到呢，这个两岸关系没有对台，并不完全给台湾好处，或者说给台湾带来好处，一小撮人带来了好处，那并没有惠及那普遍的这个老百姓，因此大家这方面呢，对执政党马英九政府的这个，就是说对他们的对这个报深，所以估计今后一段时间呢，马政府会在这方面公布，所以这也会影响两岸关系。
好，谢谢许波来讲呢，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初步分析。那么我们会持续关注今天这次选举的最后结果的公布。谢谢许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在弗格森事件方面，在穆苏里弗格森发生骚乱危机期间，奥巴马总统敦促民众要冷静克制，并且尊重法治。弗格森事件促使奥巴马比以往更加公开的呼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结束他认为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不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弗格森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用比以往更为有力的语言打破了这个美国人的禁忌的话题。许多人希望一位黑人总统入住白宫，也就意味着这一类的情形不复存在了。星期一晚上，当美国人得知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会因为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而被起诉，弗格森骚乱爆发。奥巴马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时说，弗格森的局面表明美国仍然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Ferguson.
我们要认识到这不仅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在种族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此我有亲身的经历。而否定这方面的进展，也就是否定美国有能力做出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并非有色人种社区编造出的问题。
分析人士则认为，奥巴马能更开诚布公地谈论种族关系，并不仅仅因为抗议者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认为奥巴马任期只剩2年时间，他对进一步的推动种族关系方面的对话不会有很大顾虑。前总统高级助理莱杰说，
因为他不再竞选连任，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显然不大。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呢？在美国，你任何时候谈论种族问题总是有风险，但是我认为这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政治风险，成为很有个人色彩的问题。
2012年，当黑人少年特雷文·马丁在佛罗里达被开枪打死之后，引发全国的种族争议。奥巴马总统说，马丁也可能是自己的儿子。这一次，他警告说，如果这方面仍然无所作为，将会引发更大的紧张和暴力。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are only interested in focusing on the violence，
那些只对暴力感兴趣的人和希望问题自生自灭的人，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努力，我们不能试图掩盖问题。
位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冯特罗伊说，虽然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比以往话讲得更重，但问题是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
总统不得不就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事件以及后续风波进行表态，所以说是的，他打破了禁忌，这点没错，但是我希望现在禁忌已经被打破，他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奥巴马就任之初，很多美国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随之基本散去，而 福格森发生的事件显示，数百年来所存在的种族矛盾，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呢，是有关福格森问题的报道。人们除了知道福格森一案的大陪审团由9名白人、3名黑人组成之外，并不知道他们更多的细节。在一般的情况下，美国陪审员的身份是公开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陪审员的身份也可以保密，而且这个做法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1968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规定，如有必要，法官可以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1977年，在对纽约毒枭勒洛伊·巴恩斯的审讯过程中，法官担心巴恩斯可能会利用威胁手段迫使陪审员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没有公开他们的身份。之后，其他法庭也开始使用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团，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做法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已经成为惯例。支持这种做法的人士指出，当今媒体的密集报道以及长时间的审讯是美国开国先父始料未及的。一旦陪审员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往往会受到某些人的骚扰和威胁。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媒体有时也会来纠缠陪审员，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私生活。因此，把陪审员身份保密的做法制度化，可以消除对被告任何不利的看法，因为陪审员的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公开的了。但是媒体和有些组织批评说，这种做法降低了司法制度的透明度和权威性。他们指出，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因此，除非陪审员的安全受到特别的威胁，否则他们的身份就应该全部公开。此外，辩护律师也提出，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会使他们的当事人看上去似乎有罪，因为陪审团假定被告已经构成了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短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抵达了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几内亚，从而成为对埃博拉疫情中心国家访问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几内亚总统孔代星期五在科纳克里迎接了奥朗德。奥朗德之后看望了医疗工作者，并且走访了一处医疗设施。法国提供了1.25亿美元抗击埃博拉，主要支持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几内亚。奥朗德强调说，受到埃博拉疫情困扰的国家不能够被孤立。他说，他来几内亚就是为了传递希望的信息。同样在星期五，国际卫生慈善组织惠康基金会表示，计划在几内亚试用一种15分钟就可以测出是否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方法，这比目前所用的检测方法快了6倍。如果试用成功，这种检测方法将帮助医疗专家更快地确认埃博拉的病人，并且更好地、更早地开始治疗。专家们表示，及早治疗是治愈埃博拉的关键因素。几内亚已经有1200人死于埃博拉，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1.6万人感染了埃博拉，大约5700人已经死亡，绝大部分病人集中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的极右翼政党承认从一家俄罗斯控制的银行借贷1000多万美元。这个最新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和欧洲各地的极右翼党派的关系在不断的加强。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宣布无限期的推迟向俄罗斯提供2艘直升机航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法国正在为俄罗斯建造2艘直升机航空母舰，但是法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允许他们把这2艘航母交给俄罗斯。 但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呼吁政府履行合同，把航母交给俄罗斯。
我们的立场是保护本国工业，保护我们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权利。
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隆经常访问莫斯科，他星期二承认国民阵线从俄罗斯拥有了捷克俄罗斯第一银行获得1100万美元的贷款。设在伦敦的政策研究中心的尼尔·巴尔内特说，俄罗斯的政策之一是支持反对欧洲联盟的右翼政党。
俄罗斯企图在欧洲国家和政府间制造分裂，在欧盟内部散布分裂，同时扩大欧洲和美国的分歧，而让极端政治势力在主要欧盟国家组建政府，有助于俄罗斯实现这些目标。
十一月早些时候，亲俄罗斯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举行了西方国家认为是非法的选举，但欧洲几个极端政党应邀派遣了选举观察员。
先是克罗米亚选举，几个星期前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也举行了选举。从俄罗斯提供的观察员名单上可以看出，有不少欧洲右翼运动公开对俄罗斯表示同情。
这些极端政党包括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该党希望建立吉普赛人拘留营，并声称犹太人威胁到国家安全。派选举观察员的还有意大利的意大利力量党、保加利亚的国家主义党和希腊共产党等。巴尼特说，他们很可能从俄罗斯获得资金。目前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而急剧恶化。俄罗斯财政部长星期一说，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1400亿美元。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里德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经济问题煽动反西方情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令人堪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安倍称，选举将是对其经济复苏计划的一次投票。
この解散は、众议院的解散也是安倍经济学的解散。而这次选举是一次我们问人民是否要继续实行安倍经济学的选举。
最新的经济计划喜忧参半，十月份工业产出出人意外的有所上升，但是其他领域的表现则凸显了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其中消费者需求疲软，家庭支出与去年十月相比下滑4%，通货膨胀也有所放缓，核心通货膨胀率上涨了2.9%，比九月份时降低了0.1%。如果排除消费税上涨的影响，消费者物价增长幅度估计仅在0.9%，大大低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这不仅对日本央行通胀预期来说令人倍感失望，也无疑给安倍经济政策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倍执政已近两年，他上台之初曾许诺要重振日本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人们对其经济政策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日本第三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显示，日本已正式陷入经济衰退。在另一方面，日经指数两年来翻了一番，显示投资者似乎仍对安倍经济计划抱有信心。不过安倍在一系列民调中的支持率一跌再跌，所以经济方面再出现任何坎坷，对安倍经济学来说都将是重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虽然有报道说2014年12月过后留驻阿富汗的美国军人数量将超出原来的计划，而且他们的作战规模也将延伸，但是美国官员说2014年之后美国和北约驻兵兵力和双重使命并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媒体报道说2015年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将比原计划多出几百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回应说，美国的作战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不过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在五月宣布的留驻9800名官兵的这个兵力数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
由于阿富汗选举后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以及签署美阿双边安全协议和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拖延，达到2014年后驻阿使命兵力要求的努力比我们原先期望的滞后了几个月。不过呢，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信心认为执行代号坚定支援使命的部队包括9800名官兵将在2015年初到位。
拉特克说，美国一些北约盟国指派和部署军队的工作拖延了几个月。路透社援引对局势有第一手了解的三名消息灵通的人士的话说，为了填补北约使命的兵力缺口，美国正在准备增加美军人数，至少会增加几百名。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
我们仍在与我们的北约伙伴讨论坚决支援使命以及执行使命所需要的资源。你们知道，这不全都是美国的行动。9800人是总统批准执行坚决支援使命的美国的驻军人数，但这仍然意味着联盟伙伴需要派出2000人左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就此进行讨论。
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做出决定，批准把2015年军事使命的范围扩大，超出最初的计划。报道说，这一举措使美军肯定还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直接参加作战任务。据报道，新的命令允许美军对塔利班和其他威胁美军或阿富汗政府的激进组织展开行动。科比说，并没有做出扩大部队任务的决定。
Going into 2015, we've alway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two missions for our troops.
我们一直在说，进入2015年后，我们的部队今后将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支持坚决支援使命，这是提供培训、顾问和协助的使命，是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另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在阿富汗展开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将继续下去，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将继续受到追究，而我军将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自卫的权利和能力。
那么他认为什么是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呢？
We'll be members of Al-Qaeda or Al-Qaeda affiliated networks.
他们将是基地组织成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网络的成员，以及其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我军官兵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虽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塔利班或者是所谓敌对方就去打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成员决意要威胁美国部队，或者在战术情形中具体针对或威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我们将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Our Afghan partners, in a tactical situation, we're going to reserve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s needed.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取消了前任卡尔扎伊下达的不得进行夜间突袭的禁令。卡尔扎伊认为这类夜袭行动对民众造成了过度侵犯，但这些行动被视为是打击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战术手段。纽约时报说，阿富汗国民军将在新年恢复夜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袭行动可能包括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伊核问题方面，以色列对延长伊核谈判表示满意，认为在消除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谈判当中，没有协议比达成一个坏协议要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延长伊核谈判让以色列松了一口气。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制裁必须继续，直至伊朗结束报道中所说的核武器项目。
在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之前，不要解除制裁。据我所知，伊朗人还根本没打算接受这个要求。如果美国或其他大国出于任何原因同意让伊朗保留核能力，那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伊朗称其核项目仅用于和平目的，伊核谈判没能在星期一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伊朗与伊核六国同意将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谈判再延长7个月。伊核谈判今年6月延长过一次，根据当时达成一项协议，放松一些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停止扩大其核项目。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
阿斯库莱认为这对伊朗有好处。
伊朗人得以保留他们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决定了，他们就能够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制造出一枚核爆炸装置。他们有能力、有材料、有技术，他们能够做到，所以其什么都没有改变。
内塔尼亚胡总理一直坚持说，与其达成一个坏协议，不如没有协议。但阿斯库莱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坏协议要好于根本没有协议。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deal.
不可能达成一个好协议，因此可以先有一个坏协议，让争论继续下去，而不使它发展到一个危急关头。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协议，就等于是告诉六大国和以色列，你们必须做决定了，你们必须决定怎样对待伊朗。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谈判之所以将继续下去，是因为西方不希望看到中东出现另一个对抗，而伊朗似乎也乐于维持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中国方面，近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一项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严格规范使用通用文字语言，并指示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审查管理和排查整治工作。广电总局的语言警察措施在专家网友当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11月27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或曲解内涵，不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或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通知中列举的反面案例包括，在广告语中将“尽善尽美”改成为山西打广告的“尽善尽美”，把“刻不容缓”改成推销咳嗽药的“咳不容缓”，以及一些网络生造词，如“石动燃具”“人间不拆”等等。这份通知说，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担负着引领和示范的职责，必须带头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做全社会的表率。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评论说，语言规范的问题并不在广电总局的职权范围内，而是应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来管理。他认为广电总局此举一是为了获取权力，二是为了刷存在感。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个就是说他们本身破权的冲动，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包括在电视、互联网终端的盒子这一类的产品，广电总局在抢占他们的管理权。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广电总局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属于那种保守意识比较浓厚的那种，所以想争功争表现，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北风所指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除了这次广电总局禁止广电节目使用网络语言之外，还包括此前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以及在电视剧审核标准中加设主人公不能太花心、小三不能有幸福、不能有80后未婚生子情节等条款。在广电总局下发通知之后，人民网登出了一篇名为“尽善尽美、咳不容缓”等不规范词语当休矣的文章。文章称，如尽善尽美和咳不容缓这样对成语的篡改，很容易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误导。所以该文认为，对于那些非常容易给人产生误导的所谓有创意的新字词组合，无疑必须严格依法禁止。不过该文也指出，语言文字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我们应该对于语言文字的自然发展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因此对于是否应该一刀切的禁止，广电总局尚需认真听取语言文字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很多语言专家和普通网友在中国各个网站纷纷表达看法。一些专家表示，有些网络流行词汇正在被收录进词典成为规范，而另一些词本身就会自行消亡，并不需要行政单位强加干预。
名叫维扬沃龙的网友说，人民日报政治舆论性这么强的官媒都能上给力、屌丝这些词，娱乐性的广播电视却不能说石动燃具人间不拆，滑稽之极，这分明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也有网友指出，即便像刻不容缓这样的成语改写有时会误导孩子，但只要家长在旁边提醒一声就可以了，这是家长的责任，而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这么做是家长之作风的体现，是对权力的滥用。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深受习近平器重的网络作家花千芳、马世前提不慎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引来众多网民的嘲讽。与此同时，一首歌颂习近平打老虎的魅力以及他与彭丽媛夫妻恩爱的网络神曲在网上窜红，许多网民纷纷对这首颂歌进行了调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报道。
在乌镇互联网大会最后一天，曾经出席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都在网络名人论坛发了言。自干五代表人物花千芳当天发微博说，除了俺之外都是官员，任部长正在说全世界互联网大佬要么现在乌镇，要么就在去乌镇的路上，不然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中国引领信息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司马昭之心本来是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谁料花千芳褒贬不分，错用了这个歇后语，贻笑大方。有网民仿照花千芳体写出观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感，敬爱的领导们粉墨登场后纷纷发表了骇人听闻的发言，我感到我们引导世界信息化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我们对互联网的贡献的确罄竹难书，取得的成就也令人发指，获得了千夫所指的全球声誉，值得全国人民弹冠相庆。网民草民杜南在新浪微博说，两位网络作家受邀参加了全世界互联网大会，并给予每人十分钟发言的殊荣，一个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妙语连珠，捧火了司马昭，给沉闷的微博带来了些许欢乐，估计又要有人抓狂的大骂，尼玛烂泥糊不上墙，另一个则接受了发自拍照的教训，表现相当低调，智商方面养猪的显然不如养带鱼的。律师木子老龙对花千芳这样的人能受到习近平重用感到难过，他说，司马昭事件引发互联网的狂欢，狂欢背后是无尽的悲凉，现在已经发展到他们甚至不屑于找一个智商健全的人来忽悠我们。尽管花千芳的文化水平如此之低，但他最近仍然当选为辽宁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了平息网民对文化不高的花千芳的奚落，用单仁平的笔名在该报发表评论称，泥腿子花千芳值得高端写手们尊重。然而华夏时报总编助理贺江兵却在新浪微博反唇相讥，我们一向尊重泥腿子，一向鄙视狗腿子。在毛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的力挺下，花千芳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新头衔，叫做花司马，只是不知此处的司马是指司马昭还是指司马南。最近网上盛传着一首神曲，名叫《习大大爱着彭妈妈》，唱的是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中国还有个彭妈妈，最美的鲜花送给他，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歌颂习近平的网络神曲，大陆音乐人今年一月曾制作推出包子铺歌曲及音乐录影带，歌颂习近平去年年底在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买包子的亲民秀。这一次创意无限的网民们十分聪明地把大大与妈妈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大麻二字，再加上习字的谐音字，就使人有吸大麻的感觉。网民缤纷岁月调侃说，发改委通知应广大群众热烈要求，与时俱进，今年起年号将从庆丰改为大麻，即是2014年为大麻元年。这首歌的主创人员甚至盼望此歌能上春晚。网上一条恶搞帖子称，记者日前从全国人大得到消息，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工作会议上将通过决议，将大麻定为中国的国花， 以充分表达人民群众对习大大和彭妈妈的热爱与崇敬。网民放风筝的唐僧在新浪微博说，记得大马组合第一次亮相时，妈穿了一套白色礼服，民间舆论赞美声一片，我当时给某报写了个小评论，向党中央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选接班人的建议，把几个候选人的老婆拎出来选美，谁老婆好看谁上。网上还出现了这首歌词的新版本，金大大爱着李妈妈，朝鲜出了个金大大，自己的姑父都敢杀，天不怕地不怕，天天想着要打架。朝鲜还有个李妈妈，美丽大方像朵花，自从她把金服嫁，金家金国金天下。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以湖南著名革命诗人未央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也有人由于写颂歌而遭殃的。他说，未央在延安时写过那天我骑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到文革时只会写韶山的山是青青的，韶山的水是绿绿的。有人在小聚会时续上韶山的厕所是香香的，韶山人的屁是脆脆的。结果他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到1978年被放出来。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2年3月22日，当时还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妻子声称受到家庭暴力的 Kim 李，到北京法院参加离婚案审理时被当地的记者包围。这位美国女士成为中国境内受家庭暴力之苦妇女们的英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女性，你现在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前妻10月27号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反家暴系列视频讲座中极度哽咽，我必须告诉所有人受害者，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并不是家庭矛盾。11月25号，千呼万唤的中国首部反家暴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中国遭受家庭暴力折磨的女性显然不在少数。11月24号在京举行的反家庭暴力媒体对话会上发布的《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显示，年龄在18到49岁现有或曾经有过伴侣的女性中，39%称曾遭受过来自伴侣的身体或性方面的暴力，38%的女性称遭受过精神暴力。在遭受伴侣身体暴力的女性中，40%曾经受伤。调查发现，遭受过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出现流产、抑郁或者试图自杀的可能性是没有遭受暴力女性的2到3倍。然而，绝大多数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都对自己的经历难以启齿，或者即便说了也得不到正面的有效的帮助。
大部分的原因不光是报案，就是包括向其他的心理机构、权益服务机构求助，这个比例应该都会比较高。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家庭暴力吧，被认为是私事，所以呢不管是警察也好还是其他的服务机构也好，那么对这方面的服务很不足，而且也缺乏对家庭暴力特点的认识，不太能够帮助到受暴妇女，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在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的中国，相对于西方社会，家庭暴力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在美国，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暴力纠纷，一方往往可以当场打电话报警。如果到达现场的警察发现据称被打的人身上有伤痕或者其他明显施暴证据，被控打人者会被立即逮捕。家庭暴力受害者还可以到法律申请保护令。美国各州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保护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夫妻、离异双方、同居恋人、男女朋友、前男女朋友、同性恋伴侣以及他们的子女。美国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相对也比较高。今年6月23号，美国女足门将霍普·索罗因为在姐姐家中酒后袭击了姐姐及17岁的外甥而被警察逮捕，被控2项家庭暴力罪。 又如8月28号，美国橄榄球联盟宣布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运动员采取终身禁赛的处罚。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25个国家将多种家庭暴力形式定为刑事罪行。当下，中国境内很多关心妇女权益的机构和个人，包括民间组织、学术机构，都在忙于收集各种意见或者建议，希望让反家暴法的立法建议稿得到完善和补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100多名埃及民众由于不满法院对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屠杀反政府抗议人士作出无罪宣判而举行抗议。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星期六，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在法庭内欢呼鼓掌，但场外民众则要进行报复并要求司法公正。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其他同案被告亲吻穆巴拉克的额头。穆巴拉克当时在竖立着的担架上听取了判决。法庭同时撤销了对他的腐败指控，但他将继续在监狱医院服刑，因为他此前被判犯有贪污罪，刑期是三年。2012年，穆巴拉克曾因为被控在一年前谋杀239名反政府抗议者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上级法院在审理上诉时推翻了这一裁决，并下令重新审判。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和其他6名高级安全官员也被判无罪，另外对他2个儿子的贪污指控也被撤销。埃及一家电视台说，一名公诉人正考虑对星期六的裁决提出上诉。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的一处外宾住所遭遇袭击，2名平民和至少3名塔利班袭击者被打死。阿富汗政府和官员的和军方官员星期六对记者们说，武装人员闯入阿富汗议会附近的外宾住所，并开火数小时以控制该住所。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2名枪手被击毙，另一名枪手引爆了捆绑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在遇害的平民中，至少有1人是外国人，2名遇害者都为一个国际援助组织工作。安全部队营救了8名在袭击中被劫持的人质，其中有6名阿富汗人，2名外国人。塔利班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说这个住所是基督教传福音的中心。而目前关于这个住所的真正用途有不同的报道。对该外宾住所的袭击是对喀布尔众多使馆和国际组织分部所在地区的一系列袭击中最新的一起。而在阿富汗的其他地区，塔利班激进分子同阿富汗军队正在赫尔曼德省的前英军基地巴斯营交战。抗议弗格森裁决的示威活动继续在美国进行。此前，一个大陪审团裁定免于起诉密苏里州的白人警官威尔逊。威尔逊在一场街头对峙后枪杀了当时没有携带武器的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星期六启动了他们组织的为期7天的游行。这个被称作“正义之旅”的抗议游行，从布朗被打死的小城弗格森出发，一直行进到密苏里州的杰斐逊城，全程190多公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游行的目的是要求弗格森警察局更换新领导，以及对全国的警察行为与文化进行新的改革。自从周一晚上大陪审团宣布免于起诉警官威尔逊的裁决后，全美各地举行了抗议活动。土耳其说，库尔德人所说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土耳其一侧边界攻击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是一个谎言。土耳其总理办公室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安全部队沿边界采取了所有必要的防范设施。一名库尔德官员和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六，一辆用于在科巴尼制造自杀炸弹袭击的汽车是从土耳其越境过来的。库尔德人还声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利用土耳其境内的储粮地下仓库，从那里向科巴尼发动袭击。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